목.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有关孟晚舟被捕事件，加拿大政府事先知情，但是未有干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took the decisions in this case. We were.
他说相关的部门对这个案件是作出了采取行动的决定，但是他领导的政府没有对这个行动作出政治的干预。美国议员纷纷就孟晚舟被捕事件是表态。日本或者将会宣布禁止政府采购华为和中兴的产品。美军最高军官说，谷歌是帮助北京，他是不帮助美国军事技术，令人费解。下面请听由台湾分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渥太华当局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拘捕之前的几日得悉这个逮捕的行动，但是并没有参与。这次是孟晚舟被捕消息传出并且引发轩然大波之后，杜鲁多政府首次对事件作出评论。加拿大司法部在星期三，就是12月5号证实，因为美国的引渡要求，孟晚舟12月1号在温哥华被拘捕，对他的保释听证将会在7号举行。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took the decisions in this case. We were advised by them.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四在一场实况转播的记者会上面说，相关部门对这个案件作出了采取行动的决定，他领导的政府并没有对这个行动作出政治的干预。据信美国要求加拿大逮捕和引渡孟晚舟，和华为公司涉嫌违反针对伊朗的制裁令有关。北京在孟晚舟被捕消息星期三曝光，亦都是在他被逮捕四日之后，对这个逮捕行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说中方已经向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进行了严正的交涉，要求立即放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的消息传出之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华为长期以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追究责任。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四发表声明，对加拿大政府逮捕孟晚舟表示欢迎，并且敦促立即将孟晚舟引渡美国。鲁比奥说，华为和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有直接的联系，长期以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继续强烈敦促加拿大重新考虑将华为纳入他的 5G 开发、引进和维护的任何层面的做法。美国官员多年来一直怀疑华为有驻政府或者军方的背景，认为华为会在政府强压之下，在世界各地销售的硬件之中植入监听装置或者干扰通讯等。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斯星期四在推特上面发表一系列的推文，说华为是蒙上一层电信公司薄薄面纱的共产党的间谍的机构。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日本计划禁止在政府采购之中购买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的产品。最先披露这个消息的日本读卖新闻说，日本政府预计最早在星期一修改政府采购的规则，以防止情报泄露和网络的攻击。日本政府今年8月开始研究使用包括华为和中兴等公司设备的风险。美国在今年8月的国防开支法案当中有一条规定，禁止政府机构和分包商使用由中国供应商华为以及中兴公司提供的设备的产品。美国还一直劝说盟国也是这样做。美军最高指挥官质疑谷歌公司不继续帮助美国发展军事技术，但是就愿意帮助中国研发审查版的搜索引擎的做法。在华盛顿邮报在星期四，就是12月6号的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德福上将在回答主持人有关 谷歌不去帮助美军，但是就去帮助中国政府限制自由的提问的时候表示，他说令他费解的就是美国的公司为了推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会做出这样的妥协，但他们知道中国限制自由，他们都知道中国会拿走公司的知识产权。谷歌在今年较早时曾经宣布不同美国国防部续约研发一项用于无人机的人工智能的项目，理由就是谷歌反对自己研发的技术被用于战争。在这个之后，谷歌被披露为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正是尝试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搜索引擎，并且遵从北京当局的审查的要求，对搜索内容设置了审查的程序。谷歌承认这项所谓蜻蜓计划的存在，但是坚称这项计划目前仍是处在探索的阶段。虽然南韩努力缓和和北韩的关系，但是南韩政府负责购买军备的部门说，南韩计划购买数十枚美国制造的南对空导弹，以加强针对平壤的防空的能力。南韩在2013年以来陆续购买了美国雷神公司制造的 SM-2 导弹，装备三艘定于2020年之后服役的神盾，又称之为宙斯盾的驱逐舰。南韩政府官员拒绝透露这次购买导弹的确切的数目，只是说数十枚，购买价格是大约$3亿。美国国务院今年9月批准了对南韩的26亿美元军售，包括6架波音公司制造的 P-8A 海神海上侦察机和64套爱国者反弹道导弹的系统。根据报道，北韩对它的导弹基地进行了升级，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北韩内陆山区的永中洞导弹基地，以及11公里就是7英里外面的奎中里导弹基地正在升级和改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即使在一名重要的中国科技公司的高管被逮捕之后，白宫高级官员仍然在美中贸易的谈判上是持强硬的立场。有些人担心这位中国高管的被捕可能会令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贸易上达成的停战受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白宫贸易与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一再拒绝公开评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一事。华为公司处于美中贸易争端的风口浪尖，但纳瓦罗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要求中国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纳瓦罗说，他们要求的是中国要遵守国际规则，成为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者，这个当然就是要求他们改变其模式。现在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国有企业、保护主义、重商主义之上。纳瓦罗对美中在90日内达成协议仍然表示乐观。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90日达不成协议，他将对中国商品扩大征收关税的规模，但纳瓦罗说中国不履行贸易承诺的历史很长。纳瓦罗说这个将是一个很艰难的谈判，最大的问题将是如何真正去核实，而不是被蒙骗过关，因为大家以前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应美国当局要求，孟晚舟在美中官员在阿根廷 G20 举行谈判的同一日在加拿大被捕。美中的那一次谈判就贸易问题达成了3个月的休战。孟晚舟被捕的消息是在星期三晚间被最先爆出，公众担忧这个可能会影响停战。亚洲股市星期四收跌，美国股市开盘亦大跌。销售智能手机数量超过苹果公司的华为，由于其与中国政府的密切联系，被一些人认为是国家安全与隐私方面的威胁。美国和加拿大官员还未表示孟晚舟将面临何种的指控，但是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亦试图安抚外界的担忧，他表示美中双方团队目前沟通顺畅，合作良好。他星期四说他们对未来90日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美中两国代表团在 G20 谈判后 就双方所达成事项发布的版本非常不同。在股市担忧美中贸易停战或瓦解而出现大跌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连续发推，试图安抚投资者担忧情绪。特朗普说不是天真或者什么，但是特朗普说他相信习主席在他们持续时间长，亦有望是历史性的会面中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但是还不清楚北京在几大程度上做好满足美国要求的准备。即使是纳瓦罗亦都承认这些要求相当于要中国在根本上改变经济模式。纳瓦罗说是的，他们要调整整顿，这个不意味着他们会在自己民众中丢面子。事实上他们自己的人民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因为如果有一个更加民主的市场，这个对中国亦都是好事。这些的观点与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类似，他星期四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表示，贸易谈判可能亦都会对他们的政治结构产生潜在深远影响。中国官员没有表示他们是否愿意改变其经济或政治制度。芝加哥政治学教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杨大力认为，孟晚舟被捕之后取得进展会更难。杨大力说，华为被认为是中国创新技术发展的明星企业，如果逮捕事件导致华为好像中兴一样面临垮台危机，这个会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情绪会使中国领导层在贸易上做出妥协更加困难。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研究员帕特里克·克罗宁亦都认为，习近平会利用华为事件各自贸易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克罗宁说，如果出现逮捕的明确的司法依据的话，损害可能会最小化，但是即使如此，在华盛顿看来是针对一家公司的行动，亦会被北京视为是针对中共的行动。一些美国议员已经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些大公司没什么区别。参议员马克雅尔纳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没有一家中国大公司是独立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而被中国政府和军方吹捧为国家冠军的华为亦不例外。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应美国的要求，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并且可能被引渡至美国。此事发生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的时期，可能会加大两国谈判的难度。在孟晚舟被捕的12月1号当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美国同意在90日之内不会新增关税，美中两国将会着手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郭莱仪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对贸易谈判来说并不是好的征兆。他说中国可能会得出结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未来道路达成协议之后并没有真诚地行事。1993年加入华为的孟晚舟仲是公司的副董事长和该公司的创始人的女儿。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麦克劳德说，美国正是寻求引渡他，但是未给出逮捕的原因。部分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说，孟晚舟的被捕和违反美国制裁规定有关。有分析认为此事可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谈判的筹码，但是小布殊总统的经济顾问菲利普·里维对美国之音说，孟晚舟被捕反而将会增加谈判的复杂的程度。他说这个肯定不会有帮助，还可能造成伤害，已经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怎样令到中国在保留面子的同时满足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华为高管被捕的消息引发了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整体战略的质疑，中国股市星期四剧烈震荡。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说，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好成功，对在90日之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但中国政府显然对孟晚舟被捕是感到愤怒。中国外交部呼吁美国和加拿大立即修正他错误的行为，恢复他的人身自由。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说，北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搞清楚华盛顿的意图，如果特朗普政府开始广泛地针对中国企业采取行动，中国可能会采取报复的行动。 华盛顿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全球技术政策分析主管保罗特辽洛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只是依据制裁法将孟晚舟列入特别指定国民，这个是一回事，但如果美国试图推动法律的程序将华为纳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对华为进行出口管制，那中国的反应将会变得强烈。被美国列入特别指定国民的个人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美国人一般禁止同他们交易。这次对华为的行动令人联想起美国在今年4月对中兴的禁运，当时中兴因为未遵守就违反美国出口禁令签署的和解协议而被美国采取限制出口措施，最后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中兴缴纳了14亿美元罚款和保证金之后，出口禁令才被解除。特辽洛说，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在贸易领域以外对美国此类的行动的反应是非常慎重，但如果局势升级，北京可以采取的报复的措施包括骚扰美国公司、煽动民族主义反对美国公司，甚至逮捕美国公司的高官。争夺全球科技霸权是美中贸易战的核心，美国此举延续了近期对华为的打击的力度。美国政府担心华为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使该公司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此前已经对该公司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并且采取系列的措施限制华为在美国的业务。美国近期还是加大力度是说服盟友采取类似的措施。华为是中国最知名的科技公司之一，它的智能手机销量超过了苹果，并且全球多个国家建立了电信网络，这个使到它成为中国技术实力的象征。专注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英国经济学人记者欧阳德在推特上说，对中国来讲，中兴和华为不单止是大公司，还是新经济的支柱。他说他们是去年申请全球专利最多的两间公司，占中国申请总量的 15%， 因此很难不将此视为紧张局势的大幅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香港前高官何志平因为贪污，最近在美国被裁定罪名成立。中国科技巨企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亦都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在加拿大被拘捕。中港政商界重要人物相继在美加被定罪和拘捕，引起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有立法会议员表示，何志平案牵涉港人用金钱收买其他国家的官员帮北京做事，非常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而在美中贸易战下，香港对华为案的发展不能够掉以轻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8岁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由眼科医生走入政坛，与中共亦都关系密切，曾经出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长达20年。卸任之后，他更加积极为中国服务，以中华能源基金会成员的身份，近年大力宣扬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在国际间为北京担任说客的工作。何志平去年11月18号在美国纽约因为涉嫌贪污被捕，控罪指2014至2017年间，身为中华能源基金会副主席的何志平，为了替他的幕后金主中国华信能源公司换取生意上的好处，先后贿赂多名非洲政要。何志平被控洗黑钱、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等八项控罪，美国时间星期三，即是12月5号下午，被裁定当中7项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监禁65年，法官押后至到明年3月14号判刑。何志平被定罪之后，星期四，即是12月6号，传出中国科技巨企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亦都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1号过境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时候被当局拘捕。据报道，孟晚舟已经申请禁止报道令，因此当局不会透露更加多的案情。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表示，法庭会在星期五，即是12月7号进行保释聆讯。中港政商界重要人物相继在美加被定罪和拘捕，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 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多名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会见记者表示，不敢推断孟晚舟被拘捕和何志平被定罪两件案件是不是和美中贸易战有关。至于很多人关注何志平是不是要在美国服刑，定是会被递界出境，郭荣亨表示，以他一般律师的理解，如果法官判处刑期之后，何志平必须在美国服刑之后才会递解出境。郭荣亨表示，何志平干犯的刑事罪行十分严重，相信刑期不会轻，根据目前披露的证据，很明显是用钱去收买一些落后国家的投资机会。
而这个是不是很多其他和内地或者和这些基建有关的工程都是有这样的做法呢？我不希望香港公司或者香港人士是会去做这些这样的非法勾当。可能我们要检讨一下现在的法例，是不是香港的法例是需要禁止我们一些香港有关的公司的人士呢，是去做出这些这样的非法的贿赂勾当。
郭荣亨表示，香港都应该考虑立例制裁境外的贪污行贿罪行，譬如今次美国控告何志平的控罪部分就是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郭荣亨强调，今次何志平的被定罪的案件非常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因为不单止他是前高官，而他本身所属的一些公司和基金都在香港有办事处，牵涉港人用金钱收买其他国家的官员帮北京做事。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影响香港的一个声誉，因为呢其实现在中美贸易关系呢，很多时候就是美国就是看究竟他不会维持这个独立关税区和香港政策法呢，他就问究竟香港是不是中共的白手套，而香港做緊嘅嘢係唔係其實幫中共係做緊事？咁而家呢單案件絕對係答咗人哋呢個問題嘅，就係話哦，其實你呢啲咁樣嘅香港人喺外邊去用錢去收買人哋嗰啲官員，其實係幫中共或者幫一啲大陸基金做事嘅。咁呢個係對香港形象非常之差，對香港喺中美貿易戰嘅地位咧，亦都係會非常之負面嘅個影響。
郭荣亨表示，有关华为案的案情目前有待理解，他相信在现时美中贸易战的环境之下会越来越多发生。
咁亦都係反映咗美方对于一啲高科技公司或者係呢啲咁样嘅人工智能等等嘅公司呢，係一定会睇得更加紧。
专业议政的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表示，华为案目前仲有很多资料未清晰，和美国是不是寻求加拿大引渡涉案的孟晚舟等等。他认为比较重要的是美中贸易战对香港的影响，香港各界都要很小心，不能够对目前的情况掉以轻心。
千祈唔好對而家即係嗰個情況咧係掉以輕心，特別係睇到即使係過去嗰上個星期六嚇，你見到中美嘅領導人係曾經好似話啊有個九十日嘅停戰期各樣，咁就嗰個情況係咪會緩和咧？即係我諗大家咧都要好小心，嚟緊呢段時間咧其實都會有好多變化。
莫乃光表示，香港必须要坚持俾国际社会睇到一啲商用可能性嘅科技产品唔会透过香港传送或者转运到香港以外嘅地方。
咁呢个可能真係会包括大陆，咁我哋要小心，唔好令到国际社会认为呢我哋会有呢种情况出现，以求呢係唔会影响到香港我哋自己本身嘅经济发展啦，包括我哋嘅科技嗰方面嘅发展同埋研发嘅活动啦。否则嘅话呢，如果令到我哋受到嘅国际上嘅限制係大咗，比而家更加大嘅话呢，咁呢个呢肯定唔係对我哋经济亦都唔係对我哋嘅科研啦是有好处的。
曾经担任香港廉政公署调查主任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表示，何志平贿赂非洲官员案从法庭披露的证据和证人的供词显示， 香港一些人士或者公司亦都可能涉案。林卓廷表示，有强烈的理由怀疑有关用以贿赂非洲政要的资金涉嫌是经过香港或者是香港的公司转出，廉政公署或者警方有责任调查追查相关涉案人士、基金会和公司
当中是否有涉嫌协助教唆贿赂的情况或者是洗黑钱的情况。司法管辖权方面未必香港可以咁快就做个结论话有冇权去作出检控，但最少一个咁重大嘅国际贪污案件呢，我哋香港嘅執法机构呢係必须要協助海外嘅執法机构呢去调查有关嘅案件，提供啲资料。
林卓廷表示，佢将会去信廉政公署要求跟进。他又認為何志平案反映任何人士無論是代表中國國企或者民企賄賂別國官員或者是商業機構的代表都要承擔相當高的風險和嚴重的法律後果。
他們很可能是要面對不同國家的司法管轄權，可能面對一個非常嚴重的檢控和一個很長的監禁的刑期，所以任何人呢絕對不能夠因為任何的理由或者利益去參與協助或者教唆這類型的國際貪污的罪行。好像中央政府經常說雖遠必誅，如果你是參與其中是涉及國際的貪污的罪行的話呢，無論你在天涯海角，只要人家有司法管轄權，隨時可以拘捕你、檢控你或者是引導你去歸案。
林卓廷表示，根據香港政府今年四月公布香港的洗錢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顯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交通樞紐，又和中國有緊密的聯繫，同時面對本地和外來上游罪行所引致的洗錢威脅、詐騙和毒品等罪行帶來高和中高水平的洗錢威脅，而2017年的可疑交易報告亦都超過92,000宗，創五年新高，並且有持續上升的趨勢。林卓廷表示，希望香港的執法機構加強監察和情報收集工作，防止中資機構、中國國企或者有勢力人士利用香港作為國際洗黑錢和行賄中心。林卓廷又表示，目前未有證據顯示何志平貪污案和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近日因為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令在加拿大被拘捕，兩者和美中貿易戰有關。香港多份主要报章星期五，即是12月7日，都以大篇幅报道华为案和何志平案。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中方力争美国和加拿大立即放人。但是根据资料显示，违反制裁令的人士最高可被判监30年和罚款$2,000,000。苹果日报星期五的社论表示，孟晚舟事件无疑是中美贸易战大剧当中的一幕，市场亦都怀疑这个是对中美峰会成果的否定。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会面是在同一日，但是应该是巧合，多个特朗普要替习近平眼眉，否则不会迟到昨日消息才曝光。社论又表示，孟晚舟事件和今年四月的中兴事件相比，仍然是美方制裁行动的升级版，对中国官员和公司高管来讲，政府机构或者公司被制裁被罚几十几百亿都可以无动于衷， 但是一旦个人财产被冻结，甚至人身自由被限制，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柬埔寨首相洪森说不会违宪允许外国在柬埔寨建军事基地。北韩导弹基地升级，在美国情报局的意料之中。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将会离开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柬埔寨首相洪森星期五说，他的政府不会允许柬埔寨有任何外国军事基地，并且说有关中国试图在柬埔寨建海军基地的报道是假新闻。洪森目前正是对越南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他在与越南总理阮春福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通过翻译，说他要对越南人强调柬埔寨王国的宪法不允许任何国家在柬埔寨建军事基地。亚洲时报上个月的一篇报道说，中国自从去年开始游说希望在国公省泰国湾的一处中资企业承包港口建立海军基地。洪森说，上个月以来有歪曲事实的消息说在柬埔寨有人准备建军事设施，他要讲的就是他刚刚对阮春福总理和越南代表团讲了，这些是假新闻，柬埔寨没有这样的事。他又说如果这个消息继续扩散，会令到邻国感到关切。北韩方面正是努力升级和扩大远程导弹基地，美国情报官员对北韩这个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长期以来，美国情报官员一直对平壤方面所做出的武核化承诺持怀疑的态度。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北韩内陆山区的永中洞导弹基地以及11公里之外的奎中里导弹基地正是升级改进。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被问及这些图像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分析路线并没有改变，北韩有一项重大的工作要做，在他们全部完成之前，美国必须持怀疑的态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获得的这些图像显示，北韩在2017年开始建设一个大型地下设施，截至今年8月仍未竣工。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说，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离开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的道路很明确，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6年，以避免被英国警察逮捕或者可能发生的引渡。莫雷诺星期四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已经收到英国的书面保证，他说阿桑奇可以安全地离开大楼。莫雷诺并没有说阿桑奇是否会被强行赶出去。在2012年，阿桑奇在瑞典面临性犯罪指控的时候，来到厄瓜多尔大使馆寻求庇护。阿桑奇表示，他担心这些指控可能被用来将他引渡到美国。在那里，他被指控通过维基解密网站泄露美国敏感的情报。瑞典的调查后来被撤销。厄瓜多尔表示，并没有针对阿桑奇的待决引渡的请求。莫雷诺又说，英国向他保证不会将一个引渡到会面临生命危险的国家。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放松一项对新建的燃煤发电厂碳排放量的监管。环保署在星期四做出以上的宣布，奥巴马执政期间要求新建的燃煤发电厂每发一兆瓦小时，就是1000度电的碳排放，不得超过1400磅，大约是635公斤。环保署改变政策之后，新建燃煤发电厂将会被允许每发1000度电排碳1900磅，就是大约862公斤。根据奥巴马任总统的时候颁布的监管规定，发电厂要增加使用天然气做燃料，安装碳捕捉设备或者使用尚未推广的燃效更高的技术来减少碳排放。环保代理处长维纳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说，他们取消不公平的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了防止境外势力影响选举，台湾内政部将会提起一项修正案，禁止境外利益出资在台湾媒体刊登广告。台湾的中央社报道说，为健全总统副总统选举，他们的作业规范以及确保选举的公平，内政部这个星期召开的 部務會當中通過了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案，明確規定大眾傳播媒體不得接受外國、中國大陸以及香港同澳門人士同團體委託刊登的廣告。此外，競選廣告必須公開背後的出資者，違反者將會被科以20万至1000万元的新台幣的罰款。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呢節時事經緯環節。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掌控美中贸易谈判，并且能够达成解决方案。他说习近平认为特朗普想要的就是减少贸易赤字和削减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的陆克文昨天在纽约说，根据他对华盛顿的国会、行政部门、国务院各部门的了解，而家美国整个体制里面实际上没有人支持中国或者采取中立态度，这个就是现实。陆克文说，习近平虽然是红二代共产党人，但非常务实，因此陆克文说他认为习近平强烈倾向于贸易纠纷能够有个结果。他认为习近平相信特朗普脑里面要的就是减少巨额贸易逆差以及削减关税。美中两国领导人上个月底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举行的晚宴上达成了贸易战休战90日的天职，暂停原本在明年1月1号对2000亿中国商品从现有的 10% 的关税增加到 25%， 中方则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双方并开始就包括智慧财产权、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等争议问题进行了谈判。陆克文说，特朗普总统面对的重大挑战是美中贸易争端，他要在哪里着陆。陆克文说，他们的中国朋友也对此有同样的看法。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在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上存在着两派，一派代表华尔街利益，主张通过谈判和北京取得和解，另一派认为对华贸易问题的症结在中国经济体制上，主张必须解决结构性问题。现在主持美中贸易谈判的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属于后者。陆克文认为，特朗普必须直接控制如何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谈判。他说，特朗普创造了一系列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结果的环境，但是他现在必须在有结果的着陆上发挥直接作用，否则他可能会在其他很多不同的方向上分离，而其中有些是对每一个人都很不利的。陆克文表示，根据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如果特朗普总统要由他自己来控制美中贸易谈判，他必须比通常做得更加深入，而不是将他放低比目前构成白宫内部阴谋的不同派系。陆克文说，特朗普将商业谈判技巧运用于国际政治上，其不可预测性和强硬立场反而得到了北京的尊重。他说，由于特朗普总统有意采取的不可预测的做法，亦都由于他对双边关系问题的强硬分析，实际上特朗普总统在北京受到高度尊重。但陆克文同时指出，习近平地位依然稳固。他说，虽然现在有着种种关于习近平犯下很多错误的议论，如改变任期限制、对美中关系管理不善、在南中国海挑衅、2025年中国制造挑战美国，但根据他从中国和美国所信任的人那一度了解到的情况，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习近平有任何真正的政治困难，他没有看到有任何有关证据。陆克文进一步告诫美国政府，对于任何美国人来说，假定将来会和一位被削弱的中国领导人打交道，这样会从根本上误解中国政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面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制裁的呼声，昂山素姬政府是要转向中国寻求合作，以期为振兴缅甸的经济是注入一丝的活力。近日缅中两国官员频繁互访，中缅经济走廊的规划已经是初具初形，但是亚洲邻国引入中国资本的经验亦都令到缅甸政府有所顾虑。 一啲官员同埋民众担心中缅经济走廊项目系咪会落入债务陷阱。下边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朱乐嘅报道。
自2016年上任以来，昂山素基政府将民族和解以及经济建设作为他任期内的主要任务。不过三年以来，民族和解进程几乎停滞，而经济发展亦都远不如预期。2017年缅甸国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为 6.9%， 总量是达到67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东盟十国当中排在第七位，而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则是排到东盟的最后一名。虽然缅甸政府推出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譬如是制定了外商投资法，放开了私营企业进入一些行业的准入条件，推出了东向政策以及是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等等的国家级的计划。但是由于罗兴亚难民事件，今年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暂停了一些对缅甸投资的项目，使到缅甸招商引资的目标几乎是无法实现。澳大利亚麦格里大学的缅甸问题专家特尼尔认为，罗兴亚难民事件对缅甸造成的影响是直接的以及是巨大的，很多欧美公司以及金融机构选择避而远之，而且若开邦危机亦都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旅游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此外，今年以来缅甸货币的汇率持续下跌，相比2015年已经下降了近 60%。贸易赤字和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亦都达到了近10年以来的最高值。2017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和昂山素基会面之后，提出了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议。昂山素基随即表示赞赏，并且认为中方提出的这个倡议和缅甸国家的发展规划有很多的契合之处。经过两国官员的多次互访以及协商，今年的9月9号，中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和缅甸计划与财政部部长吴梭温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谅解备忘录。至此，中缅经济走廊项目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而近日，中缅经济走廊的一些项目相继浮出水面。据缅甸媒体伊洛亚底的报道，中方提出的24个首期工程当中，包括了仰光城市扩建、经济走廊沿线的水利灌溉工程、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拉的工业园区，以及是中缅边境的木组商务区等项目，总投资是大约20亿美元。这些项目的具体技术细节、融资方式以及是商业合作模式仍然在探讨当中，相信将会在近期对外公布。随着中国资本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家引发出的债务陷阱争议，缅甸政府和民间对于巨额的中国投资亦都难免有所顾虑。根据缅甸国会最近的报告数据，缅甸目前的外债为102亿美元，其中 40% 的债务是来自中国。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缅甸财政部官员在接受伊洛亚底采访的时候表示，缅甸政府十分清楚目前的财务处境，他说政府将会只是选择利率最低的贷款以减轻债务负担。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研究员颇林指出，缅甸最大的风险是承担这些中国项目所带来的巨额债务，而北京期望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投资来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力。他表示，鉴于缅甸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中缅经济走廊以及皎漂的这些项目明显会为缅甸带来益处，但是这些项目应该以公平、透明以及缅甸的利益为标准进行谈判并且实施，而不是仅仅为了投资方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台湾政府星期四对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是表示感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参议院星期二无异议通过由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 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及资深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共同提出的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其中涵盖强化美国对台承诺、定期对台军售及鼓励美国高层官员依据台湾旅行法访问台湾的条文。台湾驻美代表在一个声明中说，法案纳入多项对台友善条文，展现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对台美关系及台海安全的关注，强化与坚定支持。驻美代表处对此表达诚挚感谢与敬佩之意。参议员加德纳在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通过后发表声明说，此案为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力和展现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以及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世代性的政策框架。他敦促众议院尽快通过法案，以便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一段时间来，北京对台湾不断加大施压力度。分析人士说，华盛顿现在的整体气氛是支持台湾，美国国会尤其如此。美国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孙允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台湾议题上有共识的，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亦都是超党派的，这一种支持在最近美国的中期选举后亦都不会改变。孙允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两党有共识，在华盛顿圈子里面大家都承认，亦看到对台湾的支持，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或者说，在两党之间会发生的辩论是对方对台湾的支持不够。因此中期选举后，美国两党对台湾的态度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有可能推动特朗普政府采取对台湾更支持的态度。对于美国参议院通过这个挺台法案，北京当局尚未做出正式反应。不过中国外交部此前多次表态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官媒环球时报在6号的一篇报道中说，这个是美国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后又开始搞小动作了。报道提到，促成这个法案通过的还是那几位台湾当局的老朋友，加德纳、鲁比奥等多位友台议员，此前曾多次充当台当局传声筒，在美国会兴风作浪。编号 S2736 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第209款是关于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条文说，美国的政策是要支持与台湾紧密的经济、政治及安全关系。依据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里根总统1982年对台六项保证，忠实执行所有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承诺。关于军售，条文内容称，美国总统应该定期向台湾出售目的在应对中国既有和未来可能的威胁的防御性武器，包括支持台湾发展并整合适度的不对称能力，将包括可移动、可生存及具有成本效益的能力的融入军队。条文亦提到，美国要应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支持两岸都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关于旅行，条文说，美国总统应该依据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高层官员到台湾访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虽然俄中关系密切，但俄罗斯同台湾的交流互动一直没有停止。俄罗斯顶级博物馆最近首次在台北系举办画展，双方仲将会加强旅游合作。台湾目前给予俄罗斯公民免签证入境待遇，双方明年是有可能开通直飞的包机航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位于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最近合作，双方不久前在台北首次举办法国绘画展览，这个是这家俄罗斯顶级博物馆第一次前往台湾活动。从11月中下旬开始的这个法国风景画展览将持续到明年2月结束。 普希金博物馆话，展览中展出咗呢一家俄罗斯著名博物馆所收藏嘅从17世纪到20世纪48名绘画大师所创作嘅65幅作品，最出名嘅包括法国名画家莫奈创作《草地上的午餐》，此外仲有雷诺亚、卢梭等法国画家作品。嚟自莫斯科、圣彼得堡、西伯利亚同远东嘅20多家俄罗斯旅游机构共同组团最近访问咗台湾，访问团会晤台湾相关官员，佢哋参加刚刚喺11月尾举办嘅台北国际旅展活动。俄罗斯旅游业界话，俄罗斯嘅一家专门从事旅游包机服务嘅航空公司明年有可能开通从莫斯科到台北嘅直飞航班服务，初步计划每星期一个航班，如果客源充足将增加航班次数。台湾从9月份开始实施试行性措施，俄罗斯公民入境台湾能够享受免签证待遇，可以在台湾停留14日时间，这个试行措施将持续到明年7月尾。俄罗斯旅游业界人士话，双方彼此对对方的兴趣都在增加，有不少台湾人愿意前往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等地，特别是远东的坎察加半岛，品尝当地的各种海鲜，观看那里的火山。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亦希望访问台湾。历史学家祖博夫说，一些俄罗斯人特别是知识界人士都知道中国和台湾的不同。他说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это важный факт。
祖博夫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一提到中国，想到的就是共产主义中国或者红色中国，而提到台湾，人就会联想到民主。由编舞大师林怀民率领的台湾舞蹈团云门舞集亦经常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的几家主要消遣性网站上，现在就能够购买云门舞集明年6月在莫斯科的演出门票。在马英九执政时代，前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曾经两次访问俄罗斯，其中一次访问是周美青率领云门舞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契诃夫文化节活动。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俄罗斯与台湾的交流互动一直持续，从未停止。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中，多年前还有由议员组成的对台湾友好小组活动。当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洛夫斯基甚至还参加过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陈水扁就职总统的酒会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近200个国家代表目前在波兰参加联合国全球气候大会，有分析人士担忧美国缺席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行动可能对美国的外交和国际领导地位造成影响，使到中国得到乘虚而入的机会。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目前在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参加为期两星期的联合国全球气候大会，讨论有关2015年巴黎协议的实施。巴黎协议的签署国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2030年底前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至摄氏两度以内。这个议题在20国集团峰会上亦都备受关注，当中除了美国之外的19个国家重申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特朗普总统对此是持不同的立场，认为这个条约的规定会造成经济损失，表示是要将美国从巴黎协议当中撤出，提议重新谈判巴黎协议。华盛顿战略风险委员会执行长暨气候与安全中心联合创始人弗朗西斯科·费米亚对美国之音说，气候变化影响的范畴不止多数人关注的环境问题，事实上国家和区域安全也都可能受到影响。费米亚说，美国缺席讨论巴黎协议的会议，以及在20国集团当中和盟国是完全不同的立场，除了可能对外交关系造成损害，未来在边防安全、和盟国的合作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都可能因此是遇到挑战。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处理目前的问题，那未来还可能面临很多有关安全的后果，包括食物、水源、能源和国防安全，另外还可能影响军队以及地缘的政治环境，好像北极地区的争夺等，局势将会变得更加紧张。还有好像是南中国海地区，当鱼群不断地向北移动，
有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渔民为了捕鱼进入有争议的水域，可能因此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加剧。美国是世界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如果现在不大力推动气候变化问题，那未来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全球安全的后果可能更加难处理。皮米亚说，如果从战略角度思考气候变化的问题，美国会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他建议美国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较弱的国家提供协助，包括盟友以及未来可能的盟友，这样的投资将会为美国带来战略上的好处。他说，中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大全球影响力。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气候变化大会上说，将会协助一带一路国家对抗气候变化。此外，中国在非洲亦都有类似的行动。费米亚认为，美国应该协助加强亚太地区对抗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协助再生能源技术投资、技术分享转移等。身为供给者的角色，将会能够帮助美国增加和维持地区影响力，而且显示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肩负的责任。费米亚说，中国对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领导的力量可以说是虎视眈眈，美国在这方面不容轻忽。他说，如果美国是能够协助亚太和其他地区对抗气候变化，那将会具有潜在的战略意义。中国现在正将势力触及全球各地，比如说中国正在协助非洲国家对抗气候变化，他们做的很可能比美国更多，这个可能增添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变得是更胜美国，而在亚太地区也是一样。他认为，如果美国的领导地位在某些地区是出现漏洞，那中国就是要乘虚而入。费米亚说，美国如果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为适应力较弱的国家做出更多的行动，除了能够避免天灾之外，亦都能够减轻美国军队的压力，减少因为天灾而进行人道救援的次数。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的报道。就在圣诞假期前几个星期，美国一些小城镇的几千名的工人收到了可能最差的消息，就是他们的雇主通用汽车公司将会关闭几家的汽车工厂，使他们的生活和家庭陷入不安。这是蓝领工人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当中面临的最新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俄亥俄州洛兹敦的报道。
祈祷者米歇尔·里波希望这一家他在过去15年里面工作的工厂能够继续经营。他引以为豪的雪佛兰科鲁兹车型已经不复存在，除非通用汽车再推出一款产品，否则这个将是米歇尔在职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份工作支撑了他的家庭。他说，
It's heart-wrenching. And for them to tell us a little over a month before Christmas.
米歇尔·里波说，简直痛彻心扉，他们在圣诞节前一个月告诉大家，他认为他们选择错了时机。米歇尔·里波已经知道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赚不到每小时30美元的工资，他最好的选择是在一家铝厂每小时赚10美元。他说，除了通用汽车之外，这里没有高薪的工作，这个不单止会影响到他们的工厂，还会影响到作为他们的供应商。丽莎米勒是工厂附近一家餐馆的服务生，她立即看到了影响。一般这个时候通用汽车会打电话来订购30份外卖午餐，但是现在餐厅是空荡荡，因为通用公司的员工开始关注自己的银行账户。丽莎米勒希望通用汽车能够理解这种影响。他说，他相信既然他们能够抛弃这么多人而意识不到他们正在摧毁整个社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俄亥俄州洛兹敦法尼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今天的新闻提要。孟晚舟被捕事件，加拿大政府事先知情，但是未有干预。美国议员纷纷就孟晚舟被捕事件表态，日本话将会是宣布禁止政府采购华为和中兴的产品。而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明天我们是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